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彼得后书一章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经文非常重要，这里特别提到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的信心要坚定不移，要很确定。换句话说，基督徒的恩召和拣选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不容我们怀疑的，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搅扰到关于神的恩召和神的拣选的话，那么你就要反省了，因为你没有把握啊，神的恩召跟拣选会不会是你的行事为人没有以诚信和神的真理活出来。如果你没有这样诚信行事为人按照圣经的话，你一定会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的。当然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为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主耶稣一定会保守你在他的恩典当中，使你能够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必须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见证以及基督徒应有的行为。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对自己的见证跟基督徒的生活啊有一些反省。我举个例子说，我自己已经结婚好多年了，那么我绝对不会说，既然我已经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我不会突然间半夜醒来说，哎，疑惑说我到底结婚了没有。当然我已经结过婚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婚姻，我结婚了好多年了，我的婚姻是很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婚姻，所以我自己当然也必须要努力经营我的婚姻。那么同样的道理，一个基督徒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也是要这样子。我们继续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彼得后书一章十节下半，他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意思就是说你会明白，就是说你心里面确信，有这样的确信，知道你是神所拣选所爱的儿女，就是知道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是坚定不移的，你就是已经是神的儿女的。那么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还是十节那个下半，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为什么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那么我跟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活在罪当中啊，活在罪中。我跟他们谈话啊，这些他们心里面有疑惑，他们活在罪中的也是基督徒，谈话就发现他们在犯罪之前，没有犯罪之前，他们都有这个确信，但是他们犯罪的离开神了，他们就失去了什么得救的确据。因此听众朋友，你就明白的为什么没有得救的确据呢？为什么没有蒙恩得救的确据呢？就是因为什么？他没有稳固的立足点，因为他已经犯罪了，所以已经没有稳固的立足点了。那么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做一个解释。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这样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 这个是听众朋友要注意，这是这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不是讲到基督徒被提到天上的事情，而是指到主耶稣基督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给我们一个答案。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里很清楚的知道彼得自己他没有期待他会被提到天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他知道他自己不会活到信徒被提到天上的那个时刻，因为主耶稣自己已经亲自告诉彼得了。告诉彼得什么呢？就是彼得不久将要为主耶稣殉道，为主耶稣殉道。所以彼得他知道他自己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这个帐篷是指什么呢？听众朋友，这个帐篷就是指彼得长他的自己的肉体的生命。那么这样我们看到很非常奇妙，彼得很勇敢的，他谈论到关于自己死亡的问题，很勇敢的，这个是很奇妙，他很公开的，很有信心的谈到关于死亡的问题。因为彼得他知道他离世的时间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了，已经快要到了，就是他快要与主同在的。所以在彼得他有生之年，他自己他知道不会经历到关于被提到天上的事情。那彼得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是指他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永恒的国度啊。所以我们先要有这样的了解。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啊！注意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我再念一遍，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已有的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彼得知道他自己和信徒当时的信徒相聚的时间不多了，彼得感受到神特别要他激励这些圣徒要在神的恩典中长进，免得他们灵命软弱了啊，灵命老化了。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在神的恩典中长进啊，免得我们的灵命退步了。听众朋友，你没有见过有些基督徒信主多年了，好像灵性没有进步而且退化的，好像走起路来好像站不稳一样啊，又失去了见证。但是彼得所说的这个话在一章十二节确实要也是兼顾我们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应该在已有的真道上兼顾。彼得说他要常常提醒我们这些重要的恩典，要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长进，免得灵命软弱了。那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是这些经文说的太好了。彼得他认为他自己这是他的职责，他应当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很恰当的时机。就是什么呢？就是趁彼得说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那么彼得再一次把他的身体形容作帐篷，意思就是说，彼得说他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要不断的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重要的真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这里说得很清楚，彼得是特别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之后，主耶稣就在加利利的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复活的主为门徒预备早餐。那么这个时候他所对彼得所说的话，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十九节啊，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听众朋友，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从这段经文里面知道，彼得后书这段经文是什么呢？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之一。那么我会做一个很仔细的解释彼得后书给听众朋友，好让我们听众朋友明白彼得他所说的主要的明白所知的真理是什么。现在你可以了解到我所说的这卷书，为什么我说彼得后书是彼得临终之前的遗言，这是彼得的，彼得后书是彼得临终前的遗言。我们中国人说得很好，中国人怎么说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众朋友，大家听过了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意思就是说，就算一个人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有意义的话，但是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将要死亡的时候啊，临终之前，他总会留下一些重要的遗言啊，其言也善，重要的遗言。那如果这个人啊，这个临终的人快要死亡的人，他说了一辈子的谎话，他可以在临终之前，可能他会说的话是老实话，是真实的，很诚恳的说话。之前他说谎话，但是临终前他会说实话。那么圣经也非常看重啊人啊临终之前所留下的遗言。一下我就要举一些旧约的例子，说到这些圣徒在临终之前他们说了什么话。先举例在创世纪第49章，创世纪第49章记载了一件很伤感的但是也很戏剧化的临终之前所说的话。这个人是谁呢？听众朋友可以想到，就是雅各。那么这个时候雅各临终之前都将他12个儿子聚集在他临终的床之前啊，临终的床前，为他每一个儿子说祝福的话，并且也说出预言。那么这些预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都一一的应验了。我们再举个例子，当摩西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不能够进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在摩西将要临终之前，他将要死在摩亚地的尼波山的时候，摩西也召聚了12个支派，就为12个支派的做祝福。那么就像他前辈雅各一样，那么当时摩西就为以色列百姓讲了一篇很重要的信息。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约书亚，我们知道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在他年纪老迈准备离世的时候啊，他同样的也召聚了以色列的众支派，也留下他的遗命。约书亚特别的鼓励他们要紧紧的跟随神，并且约书亚自己也做见证。那么我们可以翻到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书亚记24章15节，约书亚记24章15节，约书亚临终之前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呢？约书亚记24章15节，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再念一遍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关于约书亚。我们也说到大卫王，他临终的时候他也留下了遗言。大卫临终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召到面前来，大卫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那么这是所罗门，大卫对所罗门说的话，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那么这是死亡，可以说是人生必经之路，人人都要有死亡。不论听众朋友你是谁，不管现在你在哪里，我告诉你，死亡是我们人生必经之路。这个必经之路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进到坟墓里面去。也许有些人不喜欢听关于坟墓的事情，不中听，但是每个人都要走死亡的路，有一天都要死亡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 他这个时候就将建造圣殿的重大的责任交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并且训诫所罗门所有训诫百以色列百姓，叫他们帮助这个所罗门一起来建造圣殿。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上29章1节，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历代志上29章1节，有这样的记载。历代志上29章1节记载，大卫说，说什么呢？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那这是也是大卫临终的遗言。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主耶稣最后他进到耶路撒冷要过最后的一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跟门徒讲道，在一个小楼上，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自己的门徒，说到什么事情重要的信息，告诉门徒临终的遗言，告诉他说到他自己死而复活之后，他要再以荣耀之身出现最后一次。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后一次，在那个小楼上主耶稣最后一次以血肉之躯跟他的门徒相聚。那么就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教导了门徒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临终前，他也对他的门徒提摩太说一些临终的遗言啊，这个记载在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临终遗言，说什么呢？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说啊，可以说是他的遗言，那是保罗临终前哦，可以说死亡进行曲、死亡之歌。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啊都要明白啊这段重要的信息。我再念一遍啊，这是保罗啊对提摩太临终的遗言，说什么呢？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读到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遗言，对我们基督徒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么我们再回到讲到彼得，因为我们彼得后书一章，彼得知道他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传说啊，这是这个教会的传统的传说，说到彼得他最后他死亡怎么死的，他是倒钉十字架，倒过来，他倒钉十字架死的。有的人就解读说，所谓彼得倒钉十字架是什么呢？这样解读说，彼得的头是朝下，头在下，脚在上，翻过来啊，他头在下，脚在上。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好像不是最适合，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西门彼得他说什么，他意思是什么呢？西门彼得他认为自己是不配与耶稣基督有同样的钉十字架的方式，因为彼得他觉得自己实在很不配，他不配与耶稣基督同样的去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脸是什么？耶稣的脸是仰着脸朝天上的，所以彼得他钉十字架，他死的时候头是下垂的，而是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脸是朝天的。所以但是彼得是头是下垂的，脸是朝地的。所以这里西门彼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彼得说我必须脱离这帐篷的时候，那么脱离帐篷指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指他的肉体。帐篷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意思是说 讲住所，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保罗跟彼得都用帐篷做比喻，是比喻什么？就比喻他的肉体，比喻他的身体，就是说了关于他的身体的死亡的意思。那么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很清楚，这个也是重要的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啊，这个重要的经文，保罗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我再念一遍：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我们知道帐篷是什么呢？听懂明白了吗？就很容易破损的帐篷总要拆下来的。如果你不信，你就可以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那个高速路上，当你坐车啊，在高速上行走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会有个感觉，在高速中也是有时很危险的。你会发现你一瞬间你就会面临死亡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的，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听众朋友，这些经文的应许实在太好了。这个地上帐篷若拆毁了，得到什么？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所以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神对基督徒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应许。所以这里说到，当我们人死亡的时候，乃是什么呢？乃是指我们肉体，我们的身体安息的。神给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身体始终最后要归于尘土。圣经说得很清楚，尘土要归于尘土。神用尘土造了亚当，造了夏娃。所以我们身体中很奇妙，有很多的元素刚好跟这个尘土当中可以找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尘土，这个泥土尘土，那么跟我们身体当中的元素啊，非常的相似，可以找到。那么这是说明这个身体的结构的成分啊，是尘土所造的。我们的身体始终最后肉体要在尘土当中归于安息。那么圣经上怎么形容死亡呢？就是用碎的来形容人的死亡，归于尘土。睡的意思在圣经上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躺下来的意思。这个形容很好，就是上床睡觉的意思。所以躺下来睡的人讲了，形容人的死亡就是等于上床睡觉的意思。那么曾经有一位相信灵魂安息的一个人呢，跟我讨论过关于这个死亡的问题。他是认为说灵魂安息的，那么但是我就跟他打趣的跟他开玩笑说，灵魂到底他怎么样睡？灵魂会睡觉的吗？灵魂他的灵魂的头盖要不要盖被子啊？灵魂到底他睡在哪一个枕头上面呢？当然那个弟兄就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好。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安息是指我们肉体安息的死亡的，不是说我们的灵魂啊，不是说我们的灵魂。意思就是说人的死亡就是指什么？像帐篷一般的脆弱，人的死亡就像帐篷一样的脆弱，是指我们的肉身。所以有一天有朝一日我们终要离开这个帐篷，就是要把这个帐篷啊摆一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啊，这个经文我再念一遍，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保罗所说的这个经文很重要，把它记起来。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些经文太好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这个就是保罗跟彼得面对死亡的态度。盼望听众朋友，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同样的态度。到那个时候，我们死亡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帐篷要放在坟墓里面，身体睡着了，但是灵魂是永远不会死亡的。因此灵魂不需要从死里复活，因为灵魂本来就没有死过。所以讲到复活是指我们原来那个肉体要复活。所以在原文希腊文的复活是指什么？复活就是站起来的意思。这显然是讲到我们的身体的复活。所以感谢神神造我们的生命非常奇妙。我们肉体的生命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肉体死亡的生命有一天会复活，更加的奇妙。所以听众朋友，你对于死亡有些什么特别的感想？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盼望你来分享一下你对于肉体的死亡跟肉体的复活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的想法。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